今天我们进入第八会，第八会一共只有一品，就是离世间品，所以是离世间品第38。我们给它一个标题叫行动的引导，因为离世间呢，是我们离开这个整个我们世间法而入于出世间法成佛正道的这一会，《华严经》呢所记述的哈，那么这个听华严，总是天天都会听到信、解、行、证这四个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啊。信是初机出发点，然后你要去了解，要了解佛法，然后要行动佛法。去证自己能够去啊，真正能够去证道，这是信解行证。有人就讲说，信解行证是不是一步一步来，先信，然后再来再解，又从解再到了啊，那么行，又从行到了证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不是的，信里头啊，有解行并用，有正在那里，解里头必须有正信在那里，也必须有修行在那里，那当然也必须有正在那里，信也要正的。那么行呢，在你修行的时候，行门的时候，当然有正信，有正解，当然也需要正的。真正要去证的时候呢，你没有信的东西怎么会证？没有解跟行又怎么能证？所以信解行证也是文字上说法的时候必须把它分成这四个部分，而不可以把它肢解开来变成四个部分，这是在说法的时候前移说法，而把它分成四个部分，说从信讲到解，由解讲到行，由行讲到证，大概应该是这样分。但是真正呢，在行动上是不能够被肢解成信解行证的说法，因为我们的语言实在太笨拙了，我们人类所有的这些有肉质的东西太笨拙了，就一定要用符号，要用逻辑，要用语言，要用种种的比喻，要用种种的，还喜欢听好听话，然后才能够让一个人能了解。那么讲东呢，就会调调西，比如说吧，我讲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一个极乐世界，这个话讲完了以后马上起伏一样，那东方琉璃光净土是不是次好呢？那再下去，那么多率内院是不是第三好呢？那是不是像考大专联考把它分成三个志愿呢？这问题就来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言语常常发生问题的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蛮多朋友在一起，我们讲今天我非常的感谢啊，我们这个某某单位给我们很多的协助，可是其他的人就很不高兴，我们一样协助，为什么你特别呢？是没有错，今天他帮助的多，但是我们一样付出很大的努力呀，又觉得不舒服了。就是讲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难众啊，花了很大的体力把我们这个整个都做好了，女众听了以后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小看我们女众呢？所以这个语言真麻烦，一次只能讲一个，对不对？那通通讲的时候呢，还真麻烦，那你除非通通念出来。所以华严经已经很周到了，他每一次余会的时候，那菩萨一定是一大堆的菩萨通通都念，怕什么？但最后还是只有等等，为什么？怕菩萨可能都这些要学菩萨道的人心呐、还起分别心，说：“哎，我所信的普贤怎么列在这里？怎么没有？翻了半天，怎么会没有？”这就是语言上的难题，要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那么你看，信解行证，你讲起来总有顺序之分，倒过来可以不可以？从证开始可以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你一开始就能证，人家世尊不是一开始先从证开始吗？一定是。这四个东西你把它看清楚了，这四个东西是构成一个圆， 你从哪里都是抓起，都是互相圆成的啊，都是圆成圆觉的，你要来看它。不过我们这部经在说法的时候，确实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层次，先从信讲到解，有解讲到行，有行讲到正，这个是有的，并不是没有。那好，信门这一部分是在初会菩提场那里宣说的，今天要给各位讲信门所讲的是举果劝乐，就告诉你修行以后有一个果，这个果你自己有这个信，你觉得很欢喜，有这个欢喜你才会学佛，那是信来的。不过我要特别给各位讲来说，如果我们啊，对于在整个宗教的生活上啊，在宗教的生活上，你的信不是很虔诚的，也就是说你的信是有一点啊，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啊。虽然说你也来听佛法啊，虽然你也好像人家说皈依皈依，你也皈依了，可是你的信呢不是自成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当然并不是说，有很不好，但是你要进入啊，那个各宗的奥妙，就有一段距离，就一定有一段距离。你甚至于在你在真正哈、啊，在你求的时候，那也是有一段距离。比如说吧。信的虔诚的时候，你求佛佛应；你信的不虔诚的时候，求佛感应会比较差。那请你把它翻到讲义啊，第三页，正信功德。正信功德这个地方，我引了这一段话，我引了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也就是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。边地遗成啊，边地遗成第四十所记的，未得正信意志优移的，那么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。你没有办法到无量寿所，你只能够到什么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，没有办法到无量寿的那个极乐世界。要注意这个事情哦，我们学佛读经，要以一经解多经，以多经解一经，你才能够触类旁通。信这件事情在其他经典上你能看到的，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的。为什么这个人一样的修行要往生极乐净土？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到极乐净土，到一个地方很像极乐净土那个地方，但是他去那里呢，他是胎生到那里的，他不是化生到那里的，就这个区别。胎生到那里去的是边地遗城，那个地方不是极乐净土。化生到那里的是一念到那里，那里化生到极乐净土的。你去把这个无量寿经好好把它读一读，你就知道师父一再的在讲佛说大圣无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每一次回来就开始讲这部经啊，苦口婆心的又讲这部经，这部讲完了就讲阿弥陀经。要注意他在讲经的时候，你要有好的聪慧的耳朵去听清楚，他讲的就是要告诉你起一个真正踏踏实实的正信，这个正信最重要。所以一开明呢，这个经义的时候，那就讲举果劝乐生信，一定要有这个正信，你才有办法。没有正信，没有办法。我几次都给各位讲嘛，哎，那为什么郑老师你所求的都应啊？为什么我们求的都不应？我说我是除了正信之外，我还深信。深信就是身心，身心就是甚深妙法，你要有这样子的才行啊。当然有些你可以求得到的，因为连佛都有三能啊，有七能三不能，那么我们 啊，当然你又求不到的啊，要灭定业，那是办不到的，是不是？要度无缘，办不到的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很困难，但是我们觉得定业跟无缘就是我们的心所系的，我们愿意变成有缘就是有缘，我们要灭定业，我们就能灭定业。我们有时候自己这么讲，哎呀，我已经进了佛门了，我的心有时候常常还漂浮不定，我还跑到哪里去拜那种什么树头哈，我还到哪里去拜过问过什么东西，我现在觉得我怎么会这么没有定力。我跟他讲，你知道自己没有定力，从今天开始有定力，那就行了，那就行了。老师可以这样吗？我说可以啊，你只要不再犯就好了。那我再犯怎么办呢？毛病就是再犯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再犯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说那如果再犯一次，再错一次，菩萨会不会不理我呢？我说不会，你再求他，他还是理你。嗯，他还是理你。因为修行的人，他是跌跌撞撞修来的，佛是累世修来的，所以你也要注意，你要成佛，也并不是说如此的这么冠冕堂皇。说我从今天有愿力很好，我的修行解行都是一流的，我看你别不要给自己定那么大的，当然你有这么豪气是很好，应该给你鼓励的，但是呢也不必，我为什么呢？还是老实修行一点好。尤其郑老师受禅的影响啊深啊，就是还是杂随的一点好，不要给自己要动不动就讲那大话，是不是？还是自己老实一点的好。我给自己定，我现在这么修，我明天我就照这样修下去，我明天能办得到我才加一点点，我办不到我不敢随便加的，那就可以啦，不必一定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啊。但是信这件事情一定要信得深，信得正啊，要信得虔诚，这才行。所以信的人啊，那么他是得到得道源功德母，所以信的人，基督教讲信的人得永生，在这里信的人就得正法，信的人可以到极乐世界去，而且是绝对不是边地移程，你要注意。那么好，我顺便讲个插曲啊，正信的事情，有人讲说正信是不是都没有求呢？有，你正信还是有所求。打个比方吧，我有时候自己这样子想的，晚上的时候我在做晚课的时候我也会求。那你一定会问了，郑老师你到底求什么啊？求福吗？对，我也在求福。我在求什么福呢？昨天晚上我求了，我求的你听到都会觉得好笑。我很认真的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求了，昨天上午下了大雨，今天呢、啊、上午最好不要下雨，要下下午再下。上午有好多年轻的小朋友，他们要做一个演习，要演习防地震防震，在南门国中国小。拜托观世音菩萨，可以的话往后延一点，不要把小孩子淋得都淋湿了。我昨天晚上就求这一点啊，你看他就硬了。我看他十点多天就黑了，十一点我说大概不有问题的，哎，我看呢、啊、十点多十一点那段时间果然很好啊。哎，你一定会讲这只是二分之一的可能啊，但你就不晓得我有多深的心在求他，但至少他是实现了。啊，注意，这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很深度的体验。但我不求我自己什么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求的是身心，是这样子的事情。有时候我常常都体验到每求都有感应，很奇妙。嗯，那是身心。哦，每一次求的时候都觉得哎，观音菩萨就在我身边，我现在在跟他讲，那些我也没有强求办得到办不到，他还要再去协调了。 但好像都办得到，他也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啊，这个这么全集权说怎么样，我知道，我很能了解，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宗教的态度。要注意，任何一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宗教的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宗教生活的，我说实在话。但是这个宗教生活必须是正信的宗教，必须是虔诚的宗教，必须是有智慧的宗教，必须是有福报的宗教，要起这个正信的宗教，这个宗教才是好的。如果你只求福的不求慧的，那我们可能有了钱你又带来很多的毛病也不一定呢。我们只求的我们希望得到一种护佑，那你只图在护佑，你不起智慧，你永远像一个小孩子这样好吗？你想想嘛，如果观音菩萨答应你每天都疼着你，像疼婴儿一样，你一点都不长大，你看你好吗？我看一点都不好。你希望你的小孩子永远抱着长不大那个样子吗？我看不是的。正信的佛法要注意，就是这里。所以这就是有这个宗教的生活，才能够真正立生命世界之磐石。这生命世界的根基就在这里。心理学家 Freud 他就讲过，人生有两件事情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，一件事情是爱，一件事情是宗教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爱是宽广的，宗教要注意，它可能导致了我们知性智慧的萎缩。但他所谓的宗教是指那种你投注在迷信里头那种宗教，不讲智慧，不讲福慧双修的，不讲悲智双运的，这样子的宗教，它才导致了我们逃高派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，在佛法里头，我们也知道，在传佛法里头参差不齐，有些地方免不了这个有些他在传法上他就有一点点偏颇，不过我们不要随便就去苛责但是正法一定要好好的去弘扬。但是有时候也许从来都不听的，今天第一次来听郑老师讲信，讲正信，讲这个宗教生活是人生生活的磐石，讲完了以后他说，郑老师怎么也是讲这样子的，好像所有的佛法都如此，但他没有听过生活的佛法，他没有听过修正的佛法，他没有听过解行并重的佛法。所以他听这一部分的时候呢，他听下去以后他觉得没什么好听，他就回去了，这件事情就应了六祖所讲的根基不够如飘早叶。你这么好的东西来的时候，你呢就飘像一片早叶在这洪流里头被飘走了，你在那个地方得不到它，反而被它冲毁了。要注意信解行政的事情有次第，但它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在第一会里头，那么在菩提场而且这菩提场是什么？这菩提场是释迦牟尼佛在那菩提树下正道的时候说的。奇妙的是在这个地方他说的，在正道的时候就说，正道的时候给谁说？而正道的时候只有刹那纪内短短的时间，他竟然说了九会，而且去过这么多天。你看，从这个普光明殿到忉利天、夜魔天、兜率天、他化天、普光明殿回来，这整个的只是在正道那一刹那之间，九会就完成了。所以这部经是大圣的原教，这个原教还是别教，不是通教。别教的意思是什么？别教的意思是说，它是原教，但是有别于一般的知解的解说的，它是在讲真实的宗教世界的真实的表达，那是一个别立的一个宗教。所以华严是别教的原教，法化是通教的原教，两个都是原教的经典。法化妙法莲华经都是原教的经典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看出信的基础 就在那世尊正道的时候，他讲这部经，而这部经的次第从信解行证说起，也就从这个菩提场上来建立信。难题就发生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去建立一个信，建立在多率天上或忉利天上，是不是很好呢？为什么不在那个天来说呢？为什么你要在这部经师来画娑婆世界的？但是娑婆世界是最好的办道场，它最苦但也有乐，六根俱全，智慧也相应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一天你来到了忉利天，你要到忉利天去见信，见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富有的人家，你要想他去见这样的东西不容易见。你知道这几个天呢、啊？从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多率天、他化天，这几个天都是去那里都是很享受的。所以我几次都讲了，佛这么说，你在娑婆世界受苦一天，那么胜过你在他化天、其他的天几十劫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你容易修。为什么容易修？磨练的多啊，磨刀石好啊，这个直材好啊，容易磨得下来啊。所以人生难得是指这个人生难得啊。中国男生是不是指 China 这个中国啊？是国中国里头之中啊，也就是说是你在一国里头的那个文化的所在地，是中土，是指这个中土啊。你要在这个中土是不容易，你今天能够在台北市你文法才这么容易啊，不信我明天跑到我的家乡，再到我自己的村子里头去，你看有几个人会听三个人都很强啊。为什么？他听不来啊，他听不来啊。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啊，所以你也是这个地方也是中国啊，所以教育要普及啊，最好是到处都是中国才好，哎，要中土才好，是这样啊。所以也必须要到偏僻的地方，所以好为难啊。郑老师很忙，好，我们台东你都不来，那你要去哪里？你难道都在台北吗？这一听郑老师心又软了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又来了又去了。你问我郑老师，那你的定力不好吗？是慈悲喜舍呢，还是定力不好？对，有时候这里面也有一点困难，也是要考虑的。好，他的意思是难得，难生在中土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信的问题，我们再看到信一旦建立的时候，解门就来了。你有信就要去解，不可以说信有信而不解，因为解可以让我们的信成为正信，解能够使我们的信信得更为虔诚，解能够使我们的信真正产生力量，那就是解门。解呢是从二会到七会，我们过去从二会到七会所讲的宣讲的这个宗旨呢，是修因切果生解，就是你要在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的去修那个因。你现在就是因，现在你每天所生活的都是因，修这个因，但是你也要去弃那个果。因为果是什么？果是第一个是正信那个果，修这个因来达到那个果，然后来生解。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看到，它并不是说信归信，解归解，行归行，最后再来证，就证不来的，就像三角习题证不来，解不来一样的，不行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在这个二到七会里头，这个宗旨讲修因切果生解，那么法会呢就分别在普光明殿。普光明殿在哪里呢？就是今天就是普光明殿，我们知道的六会普光明殿、七会普光明殿，现在八会又在普光明殿。普光明殿的次数最多，普光明殿的次数为什么最多？普光明殿是龙王所献的，它不是菩提场，它是普光明殿。那龙王所送的为什么称为普光明呢？就是要你活着一个光明的人生， 要你活着一个振作的人生，要活着你有充满着希望的人生。有一天，不晓得是哪一个杂志，哦，也许是广播电台吧。他说：“郑老师，你要来给我们谈一件事情。”我说：“谈什么？”“谈欲望。”我想想，欲望。好，我来。我来的不是谈欲望，我谈期望。光明的希望，不是黑暗的欲望。欲望是越来越黑，连心肝都会黑掉。要注意，有希望会越来越光明，有希望会越来越开阔，有希望会活得越来越振作。学佛应该是在普光明殿学习的，这个会最多，而且正也一定要回到普光明殿才讲善财童子53章，也就离世间品还是回到这边来。我们过去讲的因缘博满的啊，讲等觉妙觉的也是在这边讲。所以现在今天的这个第八位就在普光明殿里头，从普光明殿开始讲能信成德，然后接下去就升天了，就升天了，到大忉利天。忉利天讲十住，我们过去也各位讲过那个忉利天，你会觉得那个经文里头画一个图，忉利天的图，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很可笑，这什么忉利天，画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，是不是？然后说那个东西叫忉利天，须弥山顶的上头把它倒过来，那个叫忉利天。其实画了图以后你反而误解了，天不是长成有相的，不是这种有相的东西。他告诉你的是你要上这个天呢，是爬，用这样爬是爬不上去的，他必须要靠什么？靠你的很好的愿力，靠你很好的自己的心，万法唯心才能上去的。昨天晚上我看了电视新闻，说那个我们那个美国的这个望远镜呢，真正的照到了黑洞，而这个黑洞照出来了，它是当然是用电脑显影慢慢在看出来的，正式照到了黑洞。以前黑洞都是假说，认为这有会存在的，从爱因斯坦开始就谈这件事情会存在的，它是存在的。我就提了一个问题，我说那如果说是这个黑洞，现在我们用我们的这样子的天文望远镜才看得到，今天收到，那他说五十亿年发生的，50亿年的光年，今天我们收到，那50亿年前到现在那东西还在不在？可能不在了，但现在我们收到的，啊，这个速度，光的速度已经够快了耶。但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收到，是不是有一种东西比这个更快呢？我们如果坐着这种太空船，我们要抛去看一个黑洞，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接近，我们说不要黑洞，我们看一个距离我们这里啊，不要说多少，10000光年就好了，不要1000光年就好了，也不用500光年就好了，不用了，1个光年就好了。一个光年你不晓得几辈子才能到，那我们显得人还是很笨重啊，我们的科学很笨重啊。我谈到这里，我们小孩子告诉我，哦，两个小孩子都童真的讲，我记得爱因斯坦曾经提过还有一个问题，比光的速度更快的东西是念头。人类是一种念头，意念最快。我说我有没有读过这一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爱因斯坦的传记，我是读了，说我记不清楚，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。他说，结果我们在那讨论这件事情，什么东西最快？念头最快。所以我说对啊，一念极乐世界就到了。你要用多少光年都不见得会到，一念就到，但是你要掉下来，一念就掉下来，就这么简单，念头最厉害。所以 那个陶立天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陶立天讲石柱，讲你的居心。夜摩天天宫呢，那他讲实行，他讲实行，那你的行动的规则，那是你行动的依归。这里面呢是讲夜摩，为什么行动实践的东西，夜摩天又称为十分天，我们讲过的这个天的画法不是刚刚那个样子，这个画法是什么？是开合的莲花，是开的时候是昼，合的时候是夜，这个天。所以说你一看到这个夜摩天的时候，夜摩天怎么是长成这个样子，夜摩天那个世界是不是真长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晓得。反正我们这个太阳系是一个太阳像蜡烛这样点着，旁边几个乒乓球在那绕，那个地方也许改成一种方式，它是真的是这样绕的，这样开合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，十分天所讲的就是说十恰到那个时间，恰到那个地点，那就是当下那一点，就是我们行动的最根本的问题。你这个行动得宜不得宜，一定要适合时间，你这个行动适合不适宜，一定要适合那个地方的地点。人说入山看山色，入门看门色，你就稍微看一看，知道说哎，这个地方我得当不得当这样做。你要处理，你去参加一个这样，看看别人怎么做，都是时间地点的问题。所以任何一个人类所用来解答问题的那些知识，都是跟时间空间有关系的，它不是超越于时空之外的东西。所以任何一个我们的行动上，它不能够离开这个时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讲说当下那个当，其实是指时间的问题，下是指那个地点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。而这个人啊，做这件事情必须符合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实行的一个根本的核心问题，它是要适合它才行的。那么夜摩天是指十分天，十分你平常在日常生活里头就也是容易到夜摩天来的。你看我们这个四书里头讲说时而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，乐而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，时而后语，人不厌其语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，时那个时间要对，对那个人，对那件事情都要对，这就是那个夜摩天，那个夜摩天天宫他的性德啊，他的特性就在这里。到了多帅天去呢，是讲时回向，是不是？那多帅天呢，这个天呢，它其实呢，它也是一个，还是一个这个御天的范围的多帅。但是多帅天里头有多帅内院，是弥勒在那里，他在多帅天主化。多帅天里头有一个佛地，那个佛地就是弥勒，那是多帅内院。所以没有进多帅内院就到多帅天，就跟没有进极乐世界跑到了边地宜城是一样的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，每一部经都相所讲的都相同。所以可见如果修东方琉璃，你信力不够，你也一样会有边地宜城，也是边地宜城，它是胎生的，还是一样。所以那个正信还是很重要。那么这个都率天这一天呢，它是以平止情为它的特质啊，平止清净为它的特质的，它的这个性德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在多帅这个地方，只有透过清净才可能回向，才有可能回向。什么是回向？我们过去讲过很多的啊，把一个东西做一个转变叫回向，把自己的啊业转变成一种智业，那是一种回向。我们把回向主解释成我念这个佛，现在回向给我的长辈，他说叫回向，那也是回向，但这个回向太少了。你要回的是回自己，要把自己的缺点 回向，变成我们的功德，变成我们的优点，要把我们自己的天赋回向变成一种布施，要把我们这个精进的这个力量也能够回向成向上、上弘、向下、下化，是真正能转回向，是有转动的意思的。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是转动了以后，它才产生最好的善的这个大用。如果东西不能转动的东西就不行，所以回向是转的，所以我们讲转世成智，它是转的，那是回向的。这心灵世界里头整个活动很重要，人不转就是低的。那你这人在这低，就讲一句话，就是直。这个直啊，本来是好事情啊。佛家讲凭直心的那个直，它是转的直，但是我们如果只有懵的哈，几分傻劲的那种直哈，这种直呢，它就不行。直本来就是诚实的意思，真实的意思。我们对一个人，我们跟他讲啊，你的脸上长好多条啊痣，这是真实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没有转，你没有转，你本来也可以不必讲，你也，可是你转倒转，他说啊，你脸上长了很多条啊痣，我觉得很好看，他是倒转，他是会转，转什么？嗯，最近你可能比较用功一点，他说对呀、啊，你怎么晓得？我知道，这就是很好的证明。我以前也有这种感觉，多睡一点，对方能接受，而且有一种感觉我很用功，是不是？我很用功，这个值是真实的，但是这个值就要能转，所以能转了以后就变成善。真实的东西如果你不能转，它就不能变成善，也转得好叫做美，所以叫真善美，是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能转才行，你不能转就是很麻烦。所以转世成智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智慧？你看福报哈，也可以变成直的福报。哦，我有福，我就拼命想，想完了以后像汽油桶一样走不动，他就不能转，最后转不过来了，连他身体都转不过来，那怎么办？一定的自己要留意的，有福要想，但是我要转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要转，那么转就有很多哦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可以布施很多事情，这是转，是回向在多帅这一个里头。他化天宫呢，讲实地啊，他化天宫讲实地，这个实地呢，事实上是讲建构的问题。我们过去讲，我们自己有个光明的心地，这个极乐世界是建构的，是建构，是慢慢建构起来的，是我建构的极乐世界。我跟极乐世界相应，是建构这个德性来跟他相应的。所以在他化天里头讲，建构一定什么自化他化同属来，所以他化天呢一定是往外的。你看经营一个事业，如果老想着我的钱，我这个事业发展了以后，我怕我怕我的这个研究的这些专利被人家偷了，我怕我这个赚的不够多钱，我怕这个事业在变动的时候没有办法应付的好，他就老是怕的，就把自己锁起来，这个事业做不好。这个事业回过头来，我们考虑到民众的需要，我卖给你东西，卖给你以后，我事后还有售后服务替你帮助。我不只是售后服务，我给你服务的时候你打电话来，我服务就到，不必你运来给我，我去帮你修理，你只要告诉我清楚缺一个什么零件，我去了一天一即刻可以给你修好。你觉得他都是往外修布施的，这个事业会越做越好。你看啊，日本最近经营方式改变了，过去你要让日本的那些这个他们的技术转移给我们，他愿意不愿意？他不愿意。现在愿意不愿意？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专利思考可以不断的想，我把我已经出厂的出来的这个时间， 我已经第一个出来的，一出来了，那么很快大家也会有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跟你分享，我在开采别的。他不断的开采，那你就等于不断的在买他的专利，他你还是买者，他还是卖者，他还是赢。你老是把他锁着，对不对？你的科技跟他很没有办法跟上，他想要来这里设一个厂，你都没有这个力量跟上去跟他设厂。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来，他必须考虑这个问题。很久以前，几个日本的这个企业家跟科学家就跟他们讲，你必须要把重工业转给台湾，比如把重工业很多的技巧给台湾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转一条线。他们不太敢放呢，一直到最近他发觉你要通通给你好了，他们会拼命的开发。美国早就走这条路了，你去给他买一个 know how 眼笔，你去给他买一个 products 要贵得多吧。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时这个他化，这个是人的成长，人心呢不断的他化的时候，这个心就越来越宽广。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，我们的心所谓的开悟，是我们自己的心开了，所以叫自得心开。什么叫自得心开？是我的心不是封闭的，我的心是开放的。当我们心是封闭的时候，我们想什么东西都想到自己，跟人家讲话到最后也都讲到自己，我们跟人家骂完了以后也都骂到自己。心是开放了以后，你要去骂人呢，一定不会骂到自己，但是你也不会骂，因为你开放，你思考东西是宽广的了。所以这个是他化天工，讲实地，然后回过头来讲到普光明殿，讲因缘果满的问题。这是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在讲啊，这个普光明殿那一会，我们上个星期最后做个结束的，那是实地品以后讲等觉菩萨，讲妙觉菩萨，讲因缘果满的问题。这个整个再给各位复习一下，就是我们前前后后一直怕你丢掉，在这整个华严经里头这几个东西，我怕你丢掉，怕你跟丢了，跟丢了以后不晓得你是丢在他化天没有回来呢，还丢在多帅天没有回来，所以必须要苦口婆心的丢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回来在还是在普光明殿，在这个光明殿里头，此刻就是光明殿，讲华严经的所在，经之所在，开讲的所在，它就是法会的所在。这个地方有宝塔，这个地方有十方菩萨护法，这个地方你就在这个地方心念左转的都跟十方菩萨相应的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念佛的时候，你要好好念，要趁这个机会好好念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好，这个第八会的宗旨，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这个第八会的宗旨，就是脱法进修成行了。它是前面那一段从信到解，而这个解的部分呢，它是从信讲到因缘果满，所以叫做那个段我们称它叫做修因弃果来生解。现在你要去行动，怎么行动？要离世间来行动，所以这一品叫离世间品。而离世间品这个第八会的宗旨就是脱法进修。什么脱法？就是借着法，也就是这个法像传法一样，我透过这个法我要来进修来成行，我自己愿意上进来修行，自己来成就，这个就是离世间品。这个离世间品好像坐飞机也造好了，是不是？蓝图也有了，是不是？现在飞机呢油都加满了，现在飞机要离这个地面，所以滑跑到一段时间就要飞起来了，这就是离世间品。你现在真的可以遨游了，是这一段要离世间品。但离世间品要你去遨游，是遨游什么呢？奇怪的很，这个行动的引导，这个真正让你去离世间的东西，却回过去这一会里的，却回过去去做总复习。而这个总复习呢，竟然是由两位菩萨来答问，那就是普慧菩萨。所以说普慧云心两百问，他问了两百问， 结果呢，普贤凭借两千愁，他讲了两，替他回答了两千句。那么这里面总共所讲的，就是在讲那个从第二会到第七会所讲的这全部的东西做一个总复习。所以要把以上的信和解合起来，化作一种行动的力量，来超越世间的烦恼跟生死之合，所以称为离世间品。所以行门呢，是在普光明殿先说的。普光明殿就是人生的光明面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是说的是说普贤大恨，普贤大行，就是要你去真正去实践普贤行行愿的问题。那么本会呢，共有只有一品经，一共只有一品，就是离世间品第三十八。本会呢是如来为会主，就是如来佛是会主。普会菩萨问解行，由普贤呢来回答，啊，行持啊，行动跟修持的这个精要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所谓这个普会云心两百问，普贤凭借两千愁了，在问答中把过去的实性、实度、实情、实回向、实地以及因缘果满之法化作行动的方法，就解门而言，这是一个总复习。但是就第九会的正门而言，它又是一个正道的起点。你知道这个离世间品第三十八，它这个法义是这样。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了。世尊呢，在普光明殿坐莲华狮子之座，就在莲华狮子之座。我们知道这莲华